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
枕
边
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
婚
姻
不
是
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底婚姻是上帝所赐的礼物，还是婚姻是让人发狂的一个炼狱呢？那在一本书里边，之前的节目里边呢，也说过这本书里边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到一对夫妻呢，因为一块肥皂，那个妻子可能没有放好那个肥皂，而那个丈夫呢，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而且很多的怨怼。他说啊，就因为你忘记放肥皂，所以我一个星期没有用肥皂洗澡。那妻子当然不肯承受这个罪过，对不对？他当然反驳。于是呢，一对夫妻好多日子都不讲话，分房而睡，甚至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呢，每提起这件事呢，都是要小心翼翼的，因为那个伤口啊还是很深的。那这个故事呢，是在那个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它的作者呢是叫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瑞克斯。这位作者呢，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婚姻只有在上帝无限恩典之下才可以存在的荒谬发明。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对不对？没有上帝的无限恩典，这个婚姻真的很难存在。而且婚姻在某一些层面来说呢，的确是让人不好受的。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还愿意啊进入婚姻，甚至在婚姻里面能够成长呢？我相信那个最大的原因呢，就是爱。这个爱呢，是可以让人接纳、饶恕、彼此互补，对不对？还有一个孩子，有个孩子在这个书里面，他说啊，亲爱的上帝，我打赌要让你爱这世界上每一个人一定很困难。我家虽然只有四个人，但是我仍旧无法做到。这个孩子呢，是在说出来以人的心态去爱人的话呢，的确不容易，对不对？这个孩子名字叫丹，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孩子写给上帝的信》。他说，亲爱的上帝啊，我打赌要让你爱这世界上每一个人多难呢，我们家四个人，我没有办法做得到哦。丹似乎说到了重点，对不对？因为冲突在我们和那些个与我们最亲密的人的这个之间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且我们呢，未必能够轻易的寻找到所需要的爱。 无论是家庭生活也好，或者是在你的职场上，在学校里，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可以彼此关照、彼此相爱的，但是当关系很亲密的时候呢，这种爱呀，就慢慢慢慢的被磨卸掉了、磨蚀掉了。那我们说，在大部分的婚姻里面呢，也一样，随着时间也都会遇到这个干旱的季节。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发现，上帝的同在是我们婚姻中的一个生命的泉源。当夫妻两个人把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里，请上帝作为他们婚姻的中心的时候呢，就能够从当中得着滋润，从一个外在的源头得到饱足。那所以呢，那位作家也说，只有在上帝无限的恩典中呢，这种结合呢，虽然他形容为一个荒谬的结合呢，才能够能够持久。那么对某些人来说，婚姻中有上帝的同在，能够让信任呢可以重新的建立，夫妻两个人能够重建彼此的信任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这能够让自私得以被关爱取代，这对于一些人来说呢，这是能够让破坏性的行为，这种破坏性的行为模式呢，可以慢慢的改变。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两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大卫和安妮。他们在15岁的时候就认识了，18岁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约会。结婚17年之后呢，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为青少年了。这个时候呢，妻子安妮呢，她却想放弃婚姻了。那中间是不是一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的确，这两个人是两小无猜，从少年时期就相识、相爱、结婚、养育孩子的。那中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挫折呢？原来呀，大卫开始以酗酒来应付工作上的各种压力。那大卫的原生家庭背景非常的复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说，我没有其他可以让我依赖的，我身上有一些自己没有办法对付的弱点，如果喝上一两杯的话，日子就会显得容易应付一些了。那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情况呢，就是每况愈下。大卫那种捉摸不透的心情和急躁的脾气，常常就导致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批评指责。安妮呢，拼命地守护着属于他自己的角落，可是大卫的讥笑讽刺彻底地动摇了他身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他们对彼此的尊敬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个人在一个家里面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孤单。那后来呢，因为一些朋友的关心呢，介绍了，就带大卫呢去参加一个课程，这是一个介绍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实用性的课程，要有10个星期长的时间呢每个星期都要去上课。那个时候呢，大卫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仍旧继续这样喝酒的话呢，没有办法通过体格检查，也因此呢将再度失去这份工作。那么课程上到3周的时候，这个绝望感呢终于促使大卫将自己的困境告诉了几个身边的人，就是课程的老师。这些导师就跟他一起祷告。那个晚上，大卫将自己的未来交在上帝的手里，他真的觉得自己软弱无助，需要上帝的帮忙。那对于这样的改变呢，大卫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到了第二天中午，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想要再喝一杯的这种很强烈的欲望了。那往常呢，一到中午11点半，他就已经很渴望能够喝上一杯了。在午餐的时候，他则需要喝上好几杯， 才能让他度过一天剩余的时间。就这样，奇迹一样的，他的酒瘾消失了，好像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或者是这个过渡期的这个困难呢。那大卫他开始知道祷告是有力量的，他开始知道在他从来没有可依赖的这个人生里边呢，现在他找到了一个依赖，他可以依赖上帝。于是他把这个信心呢也转移到他的这个婚姻方面了，他开始为他的妻子安妮，也为他们的婚姻的这个复原呢祷告。那尽管呢他的妻子对于大卫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呢表示很怀疑，也用此呢来取笑大卫，但是他和孩子们呢的确注意到大卫的改变。当安妮批评大卫的时候呢，大卫没有再激烈的反击，而且呢他也感受到大卫重新开始关心起他来了。安妮呢也参加了接下来的这个教会办的课程，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想弄清楚她的老公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当她不断地看到丈夫身上发生的这种深刻的改变的时候呢，她对基督教的认识呢也就越发的加深了，而且呢对丈夫的信心也被重新建立起来了。她回忆说，她说我们之间有了完全的无以言喻的饶恕，过去的那一些就让它过去吧。那在这个持续的课程期间呢，大卫和安妮不再彼此攻击，相反的呢，他们开始讨论每一个星期中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白天当他们有一个人想到一个新的主意的时候呢，他们还会打电话告诉对方。那像这样子亲密的关系呢，在他们的婚姻里边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出现了。那好像爱情开始重新的回到他们的婚姻中，而且日益影响他们的家庭和孩子们。妻子安妮说，她说我感觉到大卫开始重新的追求我，而且第二次的蜜月甚至比第一次更好。那至于这个老公大卫呢，他说我们的爱情有了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我不再退缩，我们之间的新鲜感和新奇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逐渐的消失了。那有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会被对方激怒，但是啊，一个处理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子啊，有仇必报，总是带有一种破坏性的处理模式。他们现在有了耶稣可以依靠。那大卫对这些改变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变得更能够克制自己，当我们认为自己正受到对方不当的攻击的时候，我会尽量的不去还嘴，我不再总是采取守势，就是这个防守的姿势，我开始敢于相信自己，但不是靠酒精的作用。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就像是一枚没有方向的、没有定向的导弹一样。现在我的里面呢，有一种令我保持稳定的影响力，就像是一个导航仪一样。那大卫述说了他心里面的这种深层次的改变，听听安妮他的妻子怎么说呢？他说：“当我们有一方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会求助于圣经，向上帝祷告。”让上帝回到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中心位置，他让我们里面充满爱，并且使我们的婚姻能够维持下去。那从大卫和安妮的这个经历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上帝他是一个冲突的最终的医治者，对不对？其实我们身边呢，有很多像大卫、像安妮、像很多很多那种受伤的人一样的夫妻，他们为什么受伤？他们被谁攻击的呢？原来他们的伤痕是来自最亲密的伴侣。那如果不是上帝是他们婚姻的中心，我相信大卫和安妮他们就不会在一起了。那其实不管我们是面临多大的障碍，或 或者是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让上帝居于中心，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婚姻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你愿意把你的婚姻交给上帝的时候，你愿意上帝介入到你的婚姻中来的时候，上帝这个创造婚姻制度的神，他有能力让你的婚姻复原哦。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种优美的言辞，他表达了是一种认同、亲密、欢喜，还有怎么样完整感，对不对？但是看看现实中的婚姻，经过了几年或者是几个月的婚姻生活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的开始关注并且挑剔大家的不同的缺点。如果我们能够全心思想彼此拥有他是多么的好啊，能够彼此一起相爱，走到婚姻里面是多么的美好，尽量的去看对方的各种优点，并且为着对方能够健康，能够在你身边而感谢上帝的话呢，其实这个是能够让爱情更深刻的。如果你是被动的、消极的，老想着我怎么会嫁给他，而不是嫁给了谁谁，又或者是想着他这么样子的，我怎么会娶了他？那如果你老有这种想法的话呢，我相信你不会让这个婚姻里边呢能够有这种持久的因素了，因为你一直在后悔，而且一直在挑对方的毛病。相反的呢，我们要为我们身边有一个配偶经常的感谢上帝。你知道吗？两个人能够相遇相爱，中国人说是缘分。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理念里面呢，我们是说这是上帝配合的。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婚姻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的。因着你的配偶能够在你身边健康的陪伴你，为此你就应该感谢上帝，也要感谢对方。看一看对方身上一定有一些优点是你可以欣赏的。如果他身上没有任何的优点，你怎么会和他结婚的呢？一定当初有一些强烈吸引你的地方，你是不是最近忘了？最近没有在想他的好处呢？那批评和忘恩负义其实只会凸显对方的缺点。当我们将配偶看作是从上帝而来的礼物的时候呢，就才能够做到为彼此的存在而感恩。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妻子的身份呢，的确是比丈夫低下。丈夫可以随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妻子的身上。那根据罗马的法律，丈夫对家庭有完全的权利，包括他的妻子、儿女、奴隶。丈夫在体力上也胜过妻子，如果有虐待，好像妻子也没有办法得到保护。但是新约的教会对于这种家庭状态呢，是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见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二十八节怎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那保罗的教导呢，其实它反映了耶稣对妇女啊所怀抱的尊敬和关怀。这个关怀真的是非比寻常，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女人的这个地位是没有男人高，而且女人的性命啊各方面呢，好像都在丈夫的手里似的。可是呢，有一次耶稣力排众议，接纳并且赦免了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女人。您可以看看约翰福音八章，你会看到耶稣是怎么样接纳赦免他的。还有一次， 我们读到耶稣打破传统，公开的和一个不知名的女人谈话。还有一次，在晚餐宴席上，他容让一个女人用头发擦干被他眼泪所湿了的脚，用香膏膏他的脚。那这个行为甚至为那个款待耶稣的主人所不耻。耶稣看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样的价值，对不对？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这种言行就已经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为妇女的一个平反或者是抗争。当基督教信仰和教导在欧洲被传开的时候，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婚姻的这一个关系。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就意味着要在婚姻中彼此尊重，看重彼此的各种观点，这会让我们比较不会企图在一些决定里面呢，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我们说，上帝是爱的源头，婚姻是因着爱而产生的。没有说两个是彼此仇视的人愿意去结婚的，对不对？都是因着爱一起进入婚姻的生活，进入婚姻的这个状态里面的。可是呢，爱也让人蒙蔽了眼睛。很多人说，在初步婚姻的时候，就是在初步入婚姻的时候呢，对他们的配偶都带着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他们期盼能够在对方的身上啊找到自己所有需要的答案，他们期望借着对方无条件而且永不止息的爱呢，能够满足自己对于安全感的缺乏。他们也期盼他们的生活会因为两个人的关系而获得最终的目的和意义。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配偶其实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我们的需要，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那些结婚的时候怀抱这种期望的夫妻，最终都会感到失望。那不切实际的期望呢，也的确会导致对对方的各种要求，再来就是要求达不到的时候，就是各种指责。我们说，这种人的期望、人的要求、人期望对方可以改变，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所以圣经鼓励我们仰望上帝，向上帝祈求，向他呼求我们所缺乏的爱，所缺乏的忍耐，向上帝呼求给我们盼望，给我们饶恕，还有勇气。所以当你依赖上帝那个无限的资源，在他那个永无止境的爱里面找到我们所渴求的安全感和生命的意义的时候，那基督教的婚姻模式呢，其实就是要先从个人和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中取集爱，然后呢再将这个爱给予对方。
神仙爱我们， 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无能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传达，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不只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一生先爱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
只要月亮，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